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FM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早上一样为大家带来好歌曲哦。这首歌曲极其不应景，现在一大早先为大家送一首你好像下班的时候才会听的歌，周传雄的《黄昏》。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连日作甚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相信一绝
觉得现实问题就是会谈到什么工作啊、钱啊。那我们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是过得很富裕，有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有钱人来学习一下哦，不是学习他们花钱的方式哦，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个家产可以花。但是所谓的有钱人、富豪、富人，他们在所谓的金钱观念上啊，有什么部分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呢？这个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哦。那不代表你要这个一样画葫芦，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理财观、金钱的习惯去做一些调整。不过也提供这样子的价值观来给大家做参考哦。首先哦，有钱人到底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财富，还有自己的理财观念？通常呢，有钱人选择将金钱投入能够增值或者是产生收入的资产，而非是一种会随着时间贬值的负债。那举例来讲，什么是比较容易随着时间而增值？例如说房子啊，我买东西买房子、买房地产。什么是会随着时间比较容易贬值的？例如说车子就是这样啊。人家不是说你一交车，轮胎一落地价格就往下掉那当然不代表说你不能买啦，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投资理财，或者是买东西要把火力集中在哪里哦。那这是刚刚提到要先考虑可以增值的资产而非消费，并且呢要让金钱为自己工作，也就是你的薪水入袋之后，这一笔钱还可以再提高附加价值，也就是透过复利效应跟早期投资哦，让财富随着时间自己长大，用钱滚钱哦。人家说这个复利的效果是很惊人的，但是复利有个大前提，就是你要放得够久，你要持之以恒，耐着住性子它就会渐渐长大。那有些人实现复利方法有很多啦，像最常听到的就是你有一个本金嘛，你去投资理财，你赚到利息之后，这个利息不是让你花掉哦，你的利息要再投入再赚取更多的利息，越早开始也就是你花的时间越长，复利的威力就会更大哦。那其实意大利的一个数学家就曾经提出一个叫做72法则，也就是验证了所谓复利的效果。他算了一下需要多长的时间可以让你的资产成长一倍。而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提一个比较简单好懂的例子他说如果你的本金投资在一个年报酬率7%的股票，那么每10年资产就会翻倍7%大概就是美国股市长期的一个投资报酬率。但是你看它也是需要10年去养成嘛，你已经错过了多少个10年？并且刚刚讲年报酬率7%，有些东西它不是今年7%，不代表明年会7%。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发生一些大事可能全球的局势也不见得都一路上都是看好的，只是说你要耐着住性子放得够久。那另外呢，有钱人也是追寻所谓的长期目标。什么叫做长期目标呢？有个实验叫做棉花糖实验嘛，不是就说给小朋友还是什么做实验，要吃那个棉花糖，你现在不吃这个棉花糖，过一阵子回来之后我会给你更多的棉花糖。那如果假设你看到这个棉花糖，你很受到诱惑，你马上就吃到，那就不会再有更多的棉花糖了。那你会属于是哪一派呢？哪一个派系？这是一个经典的实验跟理论哦。延迟享乐，牺牲短期的享受，可以换取更大的奖励。不管是投资或创业，其实都需要时间。真正的有钱人不会寻求快速致富的捷径。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快速致富会有高风险。这个高风险可能第一个诈骗，你可以快速致富的方式，我觉得99%跟诈骗都脱离不了关系。这种致富的方式是没有人可以挂保证的，但凡有人跟你挂保证，你都要提高警觉。那你会说没有还好他也先让我尝到甜头，我还是真的有获利我有获益应该不是假的吧，他可能是引你入套。所以我真的觉得所谓的快速致富，我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像我们平常偶尔3不5时逢年过节买一张乐透，我都不会去中什么大奖了，我怎么可能突如其来会有这种泼天的富贵呢？太奇怪了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我们应该追寻的是稳定的长期目标，用时间滚利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比较 踏实的哦，因为像我而言，我也是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富裕啊，没有人没有这个愿望吧，大家都通常都会这样讲，还想要变有钱，想要更有钱之类的。那我也希望我可以稳健的赚更多的钱，用在自己身上跟家人身上，也许未来还有更多的需求。但是我绝对也不会去看中一个说短期可以获利的东西，那个听起来就很危险啊。那我想说反正日子还长，我还是要稳健的哦，循合法的管道，才不会提心吊胆的哦，所以去追寻所谓的长期目标。有钱人有一个想法很值得大家参考，是持续提升财务素养，也就是所谓的理财观念啊，我们是要不断的进修的。虽然我也不是有钱人，但是我们可能时不时也要去做学习，这些学习其实也是投资自己，去培养一个好的价值观，去了解现在的局势，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自己都很有帮助的。就像我刚刚讲，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现在的学习也许是为了让你去应对未来可能会面对的挑战，可能真的突然会有一些，风波的时候，你比较稳得住心，这些其实是蛮重要的哦。提早投资，避免去追逐潮流，然后记得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这些其实都是持续要来训练自己的财务素养哦。并且我觉得有钱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关键，除了他自己本身口袋够深，家里有矿之外，他绝对会去掌握所谓人脉的力量。虽然说与人互动跟交流有的时候在伤眼上有点伤感情，但是多认识一些人其实是对你的不管是工作或累积财富是会带来加分的效果。我自己也不见得是说哎，我很喜欢到处去交友哦，去不同的场合，但是我觉得我因为工作啊或者是朋友介绍等等的关系去认识的每一个不同人，就算你当下都不觉得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或者是说啊，反正也就一面之缘，但是把握与他人的互动，基本的礼仪礼貌，有的时候，此时没什么合作的机会，未来也许辗转就发现诶，他变成你的客户，亦或者你变成他的客户，或者是他介绍一些人再来跟你认识，这一些都是需要累积的，人跟人的交往绝对不是一面之缘之后就会交付信任，跟人的互动跟关系，其实就算在商场界也是这样，是因为你真的有足够的实力跟价值。再来就是你的待人处事其实是很得体的，并且呢是礼貌的交往，然后彼此有一些互动跟合作都是和和气气的，然后也展现出你的实力，在适当的时机这些人脉会成为一种资源。我自己也不大会觉得说当你把人脉视为资源的时候，会不会与这些人交往的时候显得很势利，好像这个人让我有利可图我才会去跟这个人深度的交往或深度的认识，我完全不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我在认识这些人或是反正我也不会去考虑说以后会怎么样嘛，单纯就是这个人如果聊得来，或是彼此也是有一些工作上啊学业上啊或者兴趣上可以交流，我们就像是交个朋友，保持一个联系的管道，时不时三不五时想到的时候问候一下，然后真的哪一次有什么机会你可以提出来，也许他婉拒或他觉得不需要，那也没关系啊，这个关系是会持续养成下去的，就是刚刚讲人脉的力量哦，去建立彼此的信任，你在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也在确定你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啊。所以像我有的时候在职场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长官跟前辈，他们当然在这个业界里面已经打滚很久了，在这个业界里面呢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我们提到一些什么话题他们都可以举例说我认识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那他们真的是长期在这个领域有所累积跟耕耘，当然说你在这个业界待得越久一定是认识更多人嘛，但是他持续跟这些人去友好关系，就是一个紧密的联络网，就是刚刚讲人脉的力量，所以无论你的工作形态是什么，你也不见得要很势利的是说啊，这个人看起来有利可图我才要跟他交往，你抱着这种心情跟他互动的话，其实对方也察觉得出来啦，其实可以 open mind 一点，就是放开心去认识陌生的人，尽管这个场合也许是社交的场合，也不见得是你乐意出席的场合，但是认识的人保持礼貌保持你的专业，就可以结交可以长远耕耘下去的人脉也可能是你未来的助力，你可能是他的助力，他也可能是你的助力哦。
而你却靠近了比我们视线较 坐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跳悲悲啊，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汛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桃杯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哦，从小的时候被这个霸凌欺负啊，一直到说，哎呀，我要掌握权势哦，开始跟这个人家讲说有点这个黑社会啊，或是有一点帮派集结哦，公庙的一些组织混哦，哎，混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哦，又转换到说，遭逢这个组织团体的一些大事哦，哎，为求自保，可以说是逃离了中部地区，然后走上了烘焙之路。而如今， 在烘焙上面也拿到了世界面包的冠军哦，真的是为台湾争光。那这一段经历其实老实说细数时间不长哦，但是这个高潮迭起的情况真的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邀请王鹏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鹏杰你好。
喂好，各位听众好。
聊到说真的到了高雄要念餐饮吗？
我父亲有载我到学校去，然后问我、哦、这学校很不错，
看起来很专业这样、啊、
入学后三天我就打给他了，
嗯，
你可以帮我办退学吗？
你刚去就觉得天哪，这什么地方？
因为齁，那时候我们刚入学的时候，我们新生一年级都要住宿
哦，
晚上10点要晚点名，然后熄大灯、哦、
那就是很管制大家。
对，然后我的同学们大家放学哦，下课后，下午下课后就在寝室复习功课跟预习明天上课的功课。
你想说这是怎样，这群人怎么了？
然后在寝室的时候，我就看着我的寝室的其他人，哇塞，他们到底干嘛，安静成这样、
嗯、
哇，就是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这样子
没有声音
还有声音的空间，只有翻书的声音打电脑的声音，哇，那我想要约他们出去、去打打球啊，打打撞球啊，到网咖去啊。
嗯，对啊，那毕竟那时候年纪也不大嘛，年轻人总是爱玩啊。
对，但是比如说到撞球场去，到网咖去，对他们来说，他们好像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
哦，所以你还真的有带他们去？
没有，你要约他们去，他们没去，因为他们说他们都觉得那是一个不正当的场所。
哎呦，还有明天要考试呢，我们有事要做。
对，所以我们开学前我就发现这些同学怎么那么紧张，都在读书。那我就不信说，哇，你可以帮我办退学吗？我没有在这样没有办法在读书风气这么好的地方待下去。
就要有人嫌弃人家读书风气
啊？那我觉得我父亲是很会的、
嗯，
他马上就跟我说，你也才刚去而已，你马上就又要放弃。你好不容易才到南部去，
嗯，
有我有跟你说你一定要好好的读书吗？我也没有讲啊，
嗯，
你只要好好安平安的过完这四年不行吗？
哦，
那既然这样，你已经到一个技术的学校去，那你也很爱认识朋友啊，你要不要哦，就是在这学校，然后用学校的资源，你可以多认识这些饭店的主厨啊，这些业界的师傅、嗯，这样不是很好、
哦？
你就这样想就好了，这样不行吗？
哦，
哦好吧，好吧，就被劝完之后，哦，好好好
结果你第一次被说服
好，好像也不用读书，好吧，那就在这里
先待着嘛，
对，就待着好了，这样子、嗯，所以才继续留在学校的。
哦，可是说真的啊，像我们念大学，或者是刚刚讲说技术的学校，说真的，你要念不念也是自己决定啦，在每个班级里面，也是总是会有人最后一名或怎么样、啊、那时候你心里想说反正我就混四年就好。
哦，我第一学期我放榜的时候，哎，我是我们班倒数第二名，哎，我还蛮开心的，
想到有一个人在你后面，
竟然还有人垫在我后面呢。对、啊哦、
所以你还是真的没什么认真在
念。我、哦、没有在念啊，因为那个上课那上统计学上人文上什么那个其实我全部都听不懂的。
哦，
那你没办法嘛，那
考试也不会过啊。
对啊，那个哦，老师发了考卷，然后我五分钟举手、嗯、老师我要交卷，
反正我也写不出来什么。
老师说40分才能交卷，我就走到前面就把它丢给他，我为什么等40分，我没有一个看得懂的，我管你啊，然后我就走了。我刚入学的时候还是这样子，
就是很呛这样子。
对，还是很呛的。对，那还是很呛到会为什么会喜欢做面包，到决定用心的来做这件事情、嗯、是因为我是高中生、
嗯、
到了技职院校，
嗯，
我们本来就会树立敌人，因为里面他们都是技职院校、
哦、
成绩很好，竞赛很厉害，有办法进到高餐的。
嗯，
就有一个技幼的同学就直接告诉我说，你这死高中生，
嗯，
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要占一个名额这样。
你来占我们的名额、
哦、
比你厉害的人外面多的是、嗯、比你想念的多的是，你凭什么来占名额、
哦、
不念你可以滚出去啊。
哦，
哇，我以前的个性是这样，就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当唯一，或者是要当在人家就是最出头的那一个。然后我那时候被呛了、嗯、我那时候就是已经有一点被激怒了、
嗯、
但是她是女生，不然我擀面拿起来我可能就对她动手了。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在我的心里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被看不起了、
嗯、
我一定要变成是班上最厉害的人。
哦，
对，那所以从那时候我才真的觉得，好，我要先比如说面包课总是只要在上课之前我都打给父亲，我直接告诉他我明天上课要上什么，你现在告诉我怎样做最快，这样一定会成功。我只要知道成功的方法，
怎么样才能让他考得出来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我都做比老师更快，然后、
哦、
当然这样很快哦，这样子两个学期下来、
嗯、
我就是班上在技术最就是最突出的人物了、
嗯、
对，然后到一年级下学期，诶，我看到怎么会有人在留在厨房在练习，他们在干嘛？ 哦，原来是要参加比赛
哦，
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做烘焙做面包还有竞赛可以参加。
嗯，
那时候野心就更大了，觉得只是班上最厉害的好像没什么。
嗯，应该要让大家哑口无言。
对，那时候就参加选手的选拔，哎、也很顺利的就选上了。对，那选上了之后，哇，那时候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满哦。
想哦，你看我被选上，
系上的选手唯一的五个，我是其中一个一年级被选上的。
嗯，
二年就代表学校，第一次去参加比赛。
嗯。
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看我刚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当唯一的那一个。
嗯，
五个选手一起参加比赛，我还真的是唯一一个没有得名的那一个。
真可惜。
对，那时候我带着很骄傲、很自大、很自满的心情，觉得自己非常厉害，去参加比赛。结果在赛场上，我看到的是澳门的饭店、香港的饭店，
很顶级的
这种，很顶级的饭店的主厨做的东西。哇，我真的是。吓死我了，我没有想到原来面包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嗯，你说怎么可以变成那样，平常看的都是我们日常的嘛。
对，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从小可能混在阵头里面，然后很早就出社会，可能我今天这件事情我失败了，通常以一个学生哇就是去参加比赛然后没有得名，自己失落很重。
嗯，
可是当下我在看的是哇，原来可以做成这样欸。
嗯，
我也想要变成是这样子的人。
嗯，
但是我为什么跟他们差这么多？
哦，
在班上这么厉害，那怎么会跟他们差
那么多？在外面还是差很多。
自己好好去想想，就发现说自己的基础、自己的基本的这些完全都不行，完全都跟不上人家。
嗯，
那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其实我并没有，对我来说并没有难过。老师都觉得啊，这一定会很难过，很
要鼓励一下、安慰一下这样。
但我觉得我的心情好像没有受到影响。
嗯，
那我那时候就紧接着就报名了参加就是全国技艺竞赛。
嗯，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竞赛，然后南区初赛。那有了这个目标，我就开始就是把自己的时间下课后都放在厨房。那我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基础就是不好，所以那时候就留在厨房把这些所有题目的试题，然后这些基础功再重新的就是去学习它，重新的练习它。
嗯，
那就这样花了半年就拿到南区初赛，然后再练习了半年就拿到了全国的第一名这样子。
嗯，
对，所以才真正的一年的时间完全的投入了就是在做面包这件事情，然后每天都在厨房搞到半夜十二点一点。
哦，哎，你们学校是可以这样，可以自己说要留下来练习。
在那个时候还行。
哦，那算是什么偷偷的这样子？
偷偷的，那个时候为了要练习，把那个学校的窗户用黑色垃圾袋把它通通都贴起来，
因为这样开灯不会被看到，
没有错，
然后警卫会来看，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用这个方法，
应该大家是不是这样啊？我猜应该是有要准备的同学，可能也都是用这个老方法。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学校它是一个国立学校，怎么可能可以让你这样子用？
用明火或什么也是要考虑安全嘛。
是是是，所以那时候都是用我在教室里面做练习。
嗯，哎，我觉得你的同学会对你改观啊，像刚刚讲说有那个女同学就呛你嘛，老实说她说的也是真的啦，
对，
是吗？现在想想。说的也是真的吗？你现在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学校这么了不起啊，我还占人家一个名额。
对啊，
那他们之后会觉得，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真的是来占名额的。对，
小时候应该也有更多有心想要进这个学校的人，
是啊，
但
是
你有一个蛮大的转变，那班上的同学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因为我想老师可能当然都是看在眼里，但我觉得同辈啦，这个观念可能也会有点不大一样。
其实到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说坦白的，我班上的人，我可能，我记得就是排队升旗集会的时候，我们班好像5%。
嗯，
但我好像只认识第一排跟第二排的人了，
后面都不知道是谁。
对，因为我甚至连名字我都不一定会知道，因为我很少出现在我们班。我这个人就是完全就是
你做自己想做的这样子，
完全埋在厨房里了。
哦，
对，所以我大四很辛苦啊，大四人家都没有什么学分，我大四修了29个学分。
那什么？因为之前都没过，现在要把妈修过。
对，因为我通通都被当，然后、
哦、完蛋。
然后我们学校有所谓的劳作教育，就是早上6点半要就是扫地、
嗯，
这个也是一个学分。
哦、啊，以前都不做，现在都要做了。
我大四很辛苦哎、欸，我6点半要扫一个。6点半扫到7点，这个是补一个，然后7点到7点半再补一个，然后下午5点半到6再补一个。我一天的学校就是光扫地就要补三个学分了。
没有，就是刚刚那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对，一样一样，没有错。
就是如果你想要毕业嘛，就是这样。
对，然后你英文，你从大学一年级就被当了，你大四通通你都要还回来。 对，所以没办法，大四都是在重修的路上。
哦，变成可能要跟学弟妹一起上课哦。
对，所以变成说，我班上的同学其实他们要看我的机会真的很少。他们、嗯、那后来大家找我都会说，要找他哦，一定在厨房，他绝对在厨房。
哦，
这个人已经练习练到走火入魔了。
哦，
对啊，班上也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参加比赛。然后也是班上出去比赛一定会拿成绩回来这样子、嗯、
但我觉得挺有趣，就像刚刚讲有些比赛啊，可能是这个班或这个系，或者是刚刚讲说一个学校选几个，那当然也会遇到其他的这个同学或学长学姐之类的、哦、那大家应该也会有一些交流。那我想对你来讲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算是什么同才的体验吧，因为以前跟你比较熟络的想必就是一起混的人嘛，啊，现在是大家可能各有技术或各有目标的人，是不是跟以前也不大一样？
完全不一样。其实以前那是大家互挺，但是我觉得就算你今天是同学，你今天是学长姐、嗯，你们今天的目标都是那一个第一名的讲座，
所以有那种竞争关系，这样
绝对都是竞争关系、哦、对，所以不可能像以前这样兄弟们什么话都能讲这样子、
哦、
对。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比拼啦，因为大家就是技术的交流嘛，甚至像刚刚你讲说你一开始真的重新要上手的时候，你的技术一定也是没人家好嘛，
对
对啊，那他们也是有很多就现在看很值得学习的地方，或者他们也一定有他们过人之处。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学习的路上，我不是一个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但我从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你当小混混一辈子没钱读，你不读书什么都不是。我那时候已经认定我的未来我要靠劳力赚钱、
哦、
因为我读不了书、
嗯、
所以我今天我在学校我在参加竞赛，我技不如人，我用时间来换、嗯、我一天我每天就是下午两点后、哦、早上的课我至少会去上一下，两点后我就进厨房，我练习到晚上十二点。所以我都跟同学说，四年毕业我多花他们三年的时间，每天多七个小时在厨房里做练习、
嗯、就是很多东西刚刚讲技术面它就是需要时间累积，
对，
你前面没补上的，你后面就要花更多时间，
对，
来补。
所以我同学大四年毕业，我算一算我在厨房的时间，我大概是读了七年的时间。
但我觉得时间是不会骗人的，就是你练习多少，那就是
对。到大四那个就是很明显的差异就出来了。
嗯，
对。
因为我这听到现在就觉得彭杰是一个很不认输的人诶。先不要讲说是什么领域啦，打架也是一种领域嘛，
对，对，
吵架也是嘛，然后斗殴也是嘛，那做面包当然也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不服输的性格，感觉就是很常被激到，就觉得说哦，我要拼给你看的那种人，并且你是有算是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就是我要亲自做。
我觉得。我在设定所有的目标的时候我会很明确，但我不会有很多目标、我一定会先做好这件事情、那他的时间再长、就是我都不会去想他为什么还不能达到，为什么还无法完成、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确认我自己就是在这个目标道路上，他迟早一定会到来。
哦，在就是刚刚提到说在高参的那个学经历嘛，那当然在学生时期也有多次比赛的经验，然后甚至说之后自己也摸索出一条路，然后也在国际上拿下了冠军哦。那很多人讲说、拿冠军这样就好了嘛，那想拿了一个冠军之后就是目标要设定第二个嘛，第三个嘛，第四个嘛，还是说因为当然你一脱离学校之后你要考虑的是人生的规划跟选择、一开始好像被逼去高参也只是生命受到威胁嘛，
对，
但是做着做着我相信是有找到别的目的跟目标，我不是纯粹只是我纯粹不服输而已，可能也有一些不晓得可能乐趣吗或什么之类的。
在我大学时期我所有参加的竞赛我为的是就是大家关注到你
哦，
第二个是大家认同你，
嗯，
再来是奖金
哦，那也不错。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我参加竞赛都只是为了赢这件事，
嗯，
但我一毕业，我大学一毕业九月我就创业了、创业后隔一年我就选到职业队台湾代表的这个资格，
嗯，
对，2013年去参加世界赛，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站在世界舞台上，2013年那时候那一年我拿第二名，但那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发现竞赛已经不是只是赢这件事情，
哦，
参加竞赛可以让我获得更多，那我觉得最多的是我交了很多欧洲的朋友，
哦，
对，然后让我看到哦，就是这个面包的饮食，各国的饮食化，这些面包的饮食的文化都有它的差异。那我也因为就是这十几年来参加竞赛，我到了很多国家去授课过， 然后也到很多国家去跟他们一起工作过。
嗯，
我觉得这是我无法想象，我只是一个烘焙师，但我竟然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已经周游几乎整个欧洲国家都去过了。
对
对，这个是一个从来不会有想象到的事情。
爱里爱的事情问我爱你该咖喱丢弃咖喱去吃咖喱我一样会咖喱爱你爱你是心咖喱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台车是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办啦。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是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众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很贵，台北在飞越已经接近世界。
我们这种竞赛是这样，就是2018年我拿下世界面包大师之后，其实我就不能再参加任何的竞赛了。
那是规定的吗？
对，因为世界面包大师他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很常听到哦，烘焙世界冠军，这个都只是前哨战哦，你的成绩排世界前，你那个世界冠军，但最后才有这一场世界面包大师
哦。
这个是可能上一次你的成绩有排世界前三，然后欧洲
资格去比，
对，欧洲各国就是五大洲啦，就是五大洲的第一名，他再把你们都
召集过来，
对，召集过来，然后才有这一场世界面包大师赛。他没有一二三名，他就只会
选一个
头衔，就是世界面包大师这样。对，然后我们台湾第一位就是2010年的吴宝春师傅嘛，那过了8年才又出现了我，就是第二个世界面包大师这样。
嗯，真的很不容易耶。我觉得回到我们人在设定目标跟挑战，就像我们有时候工作啊，你想说，哎，不过是为了钱嘛，我要生活，所以我才做这个工作，我也毫无成就感，或者是变啊，我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生活这样子过着过着，你会找到一些全新的体验，然后你从未想象过说，哦，原来这件事情它有那个不同的面向。如果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个国小或国中的你，他一定会想说什么鬼啊。
对，我现在我的皮包里面齁，永远都有放着就是我2010年告诉自己的这个梦想。
哦，
在这个世界赛的场合有这个就是世界冠军的讲座，我拍了这个奖杯，然后后来把照片洗出来。2010年我自己的生日的时候，我在那个照片后面写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自己站在世界舞台上把这个奖杯带回来。
嗯，
你看我2010年许下这个梦想，我2018年才完成它。对，所以其实我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我，
并且就很单一、
对
准确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朝着那个目标迈的，
没错。
对，我觉得可以看到，那是刚刚讲说我们在行业当中，你真的是要极其转我，并且那是一个心无旁骛的过程。应该说，你现在做的所有准备，或者是你去做的一些学习、见习啊、交流啊，你可能都想的是说，哎，能不能增加我的技术跟能力？
对
对
对, 对，
让我可以在未来，哎，更有机会触及到那个奖杯的那个机会，并且就像刚刚讲的、啊，这个能手这么多，你优秀，人家也很优秀啊，人家每个也都是跟你想的一样。
对对对，啊，因为我们一直在竞赛的场合中，我们认识了世界各国这些选手，
嗯，
那我们也会去授课，授完课我们会到他们的一些公司去一起去工作，去了解哦，为什么他们的面包要这样做？
嗯，
那有时候哈、哦、会很常发现哦，还有我没有学过的。诶，也有我没有注意到过的
哦、oh.
嗯，所以后来竞赛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交朋友
啊， oh,
所以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会当教练，然后带台湾的师傅去参加世界赛的原因。
嗯，其实，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哦，就是大家会不断的在突破过去的好成绩嘛，
是
人就是不断的在进步嘛。诶，你很强，诶，我也跟你学习，然后我也。这个领悟出习得出一些新的技术跟方法，那我觉得这个转换对大家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哦、因为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你可能看到的是这个电视上的新闻，诶，台湾某某某在某一个这个大赛当中，诶，再度拿到了这个冠军、
嗯、
那你没有想过哦，原来那个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我觉得除了你自己的小时候的你无法想象之外，你周遭的例如说家人朋友应该也很难想象说啊你怎么会这样，看起来也是很荒唐，另一种不可思议。对
对啊，这些我像我那种国中的同学都还有在联系的嘛，其实大家回想起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这怎么可能，
对，怎么哇你现在哇做面包做到这样子、
啊、
大家都觉得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哦，也有认识一些是读书很厉害的，这些现在都是那种高科技产业。
哦，是。
对，哎，没想到啊，哇，你做面包也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对，你之前不都在班上就是默默无名或鬼混这样子？
对对对，上课大家只看到我在睡觉而已啊。我的书桌和我的位置很好认，哦，因为我的位置永远都有一整叠的书。
嗯，
因为哈、哦、带书回家太重了，
所以就放着
就好。对，所以我都会放在桌上，然后我会把它放在我的桌角。然后我早上上课呢，就会把它移下来当我的枕头，就直接睡觉了。
哦，已经布置好了啦，睡觉的好位置。
对，
很不可思议哦。甚至像刚刚跟彭杰聊的，我说感觉你经历很丰富，但人看起来没有很资深的样子啊。但是真的有很多，我感觉是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然后我也蛮好奇说，当你真的拿下那个最高的荣誉跟奖项的时候，那个心里是想什么呢？我的意思说，除了喜悦之外，有些人想说，那我这样下一个要追寻的是什么？因为我说，对啊，那要不我就没事干了嘛，对不对？
在那一场赛是这样，就是我在最后比赛截止的前十秒钟完成了这个作品，把它翻转过来给所有现场的观众看的时候，其实在那短暂的三分钟全场是安静的，大家很期待你的作品一定要顺利完成。
Oh.
当你把作品翻转过来的时候，现场哇谁说欧洲人，大家真的是帮你加油掌声
喝彩，
真的是那个感觉永远都记得。我最感动的是我完成了那个作品，因为这个作品哦，我在去法国比赛前从来没有完成过。
天哪，
我唯一就是比赛那一天完成了它。对，那至于颁奖这件事情，我在颁奖台上的时候，等待的时候，其实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想法。包含我站在颁奖台上，哦，现在大家都会说奇怪，那时候颁奖的时候，你的表情怎么是面无表情？你在想什么？ 我其实那时候在颁奖台上，我觉得很空虚。
哦，你说拿到了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突然间空虚了，因为这个目标，哇塞，这个十年这站在舞台上的目标是十年的梦想。
嗯，
我现在拿到了。我突然间不知道我的重心该放哪里了。
嗯，
对，那很失落，真的超失落。然后
人家拿到，你居然是心里想着很失落。
对，然后当天晚上回到饭店，我也跟宝春师傅就是聊这件事情。我说我突然间觉得我很失落，我不知道
要做什么了。
对，然后我也开心不起来。对，那他也跟我分享说，他2010年也是一模一样的心情。
他想说，哎、欸、啊，好像没什么可以追寻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才哦，就替自己再设一个目标。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回归到我要开始培训，协助培训台湾的选手们、
嗯，
然后要让自己的公司要越来越好，所以才又再去找另外一个目标前进。
嗯，这个转换我觉得应该不大容易哦，因为包含说为了拿到这个，你付出的时间跟精力是很长很长，甚至像刚刚讲的这个最终站的这个面包，在过往练习的时候从未成功过。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毕竟我没有当过什么烘焙的国手吧，或者比赛都练习没有成功过，那比赛一定要做那个、啊、通常不是都说要做一些有把握的东西吗？还是说什么不拼不行，我们就是要赌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特质、
哦、
就是这个我在做所有东西，我先要求作品的完美性
哦。
然后第二个是我的时间，如果真的来不及，我选择我不要名次，我也要呈现我心里所想的作品。
哦，就是你想要做你想做的那个东西嘛，
对
不 对？
它是有主题的，但我会选择我可以放弃名次，但我一定要完整的呈现它，让大家知道我想要
做的是什么。
对，
这样子，
我想要诉说的是什么样子的作品。
嗯，
对，所以。其实那个一直到准备上场，我们到法国的时候还有异地训练两次。
嗯，
那两次的异地训练，我成绩最好的还逾时40分钟。
哎、欸，很长哎、
欸。对，要上场的前一天，宝春师傅也忍不住了，
他想你们换一下吧。
他就跟我说，因为哈、哦，你现在最后一次还逾时40分钟，是不是我们讨论一下你的作品的哪些地方不要做了？
哦，改掉这样了，
把它放弃掉。
嗯，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会自己看着办好，但是但我告诉你，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要做完它，
我还是要做一模一样的那个这个东西，
我不会放弃我这个作品里面任何一个部件。
嗯，
对，所以大概是比赛的时候肾上腺素爆发，
所以这个整个就状况很 OK。
对，因为那个已经那在比赛那个当下齁，就是已经听不到场外所有的声音了，那个真的是你只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声、自己的心跳，然后你不断的告诉自己，你真的会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场表演了，结束就没了，一定要继续加油，一定要撑下去，一定要加油。
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或者是我们一般很少，因为这个背景你很难亲自体验得到，但我觉得。我们对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的专业专长你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坚持，有些人想说啊，你这样做人家就不会买单啊，那你干嘛这样做嘛、嗯、你就想说，可是我觉得是，例如说哎，这是我的作品啊，这是我的想法，我的 idea 啊，所以我想要呈现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有那些坚持哦。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坚持它是有用或有效的，我就举个例子哦，你说真的，你或许就是因为坚持做了这个有点大胆且冒险的作品，
对，
才有机会拿到。也许你换了一个方式，你可能可以完赛，但你可能没有办法拿到你想要的那个奖项。这个 who knows， 没有人知道嘛。老实说，就是没有人知道。可是就像你讲的、啊，如果当下我们回到当天比赛现场，如果你当下也做了，然后结果没做完，那结果你因此没有拿奖，可是那是因为你选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啊、
对，就是我自己已经想清楚，反正我有完成这个作品，但我没有拿到成绩，我为自己负责，因为这是我的决定、嗯、这是我的选择。
嗯，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彭斌老师从生命阶段的那个转换哦，当然你可以纯粹的很简述的讲说啊，小时候这个混帮派、啊，然后哎、欸、突然这个浪子回头嘛，很多人这个批判这样子嘛，浪子回头啊，然后这个走上烘焙之路啊，然后真的就是历经千辛万苦拿到奖项。可是我觉得无关乎旁人怎么看怎么说，回到每个人生活的选择里面，其实 可以感受到彭杰老师是一个对自己做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我必须得讲，也是很负责的啦。就算是当帮派，就是你做什么，你就是要还什么嘛，对吧？你也知，你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愿意花时间去钻研它。嗯，比如说像自己的店铺，我们我们有做蛋黄酥
啊，
我们开店十年才卖它哦，可是我们第五年开始研究它。那我研究它是，我去研究怎么种红豆，我去研究怎么跟农改厂合力来配出一个我觉得香气最好的国产红豆。
嗯，
我们去养鸭子，我们去看要怎么让鸭子生出来的蛋的品质是好，香气最好。
嗯，
花了三四年的时间育种出来之后，才正式的研发出这个产品，第十年才开始贩售。
对，明明是一个大家很常可以碰到的食物嘛。
但我就希望，我现在的印象中，我吃到的是我父亲那一辈传统的蛋黄酥。
嗯，
我希望我现在创出来的是三十年后，大家说传统蛋黄酥就是这个样子。
另一个
对
印象跟标杆吧，就是另一个标准。
对对 对,
對，所以就算已经拿了这个大师的一个等级哦。其实要追寻的其实还有很多吧，你会觉得之后设定的目标有点太小了吗？还是你会觉得其实任何挑战都很值得再拼尽全力一次？
不会啊，其实拿了世界冠军之后，我觉得要挑战的事情更多了。
哦，
更多的事情是你有一个责，就是你要传承给年轻人参赛的方法，参赛的记忆。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在去年到就是彰化的励志中学，它是一所矫正学校。对，那2018年我拿了世界面包大师回来，其实在到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这一段期间，很多人找我写书，然后要出书，但我其实对出书是没有任何兴趣的。那我是因为去年到了励志中学矫正学校去做了一场演讲，演讲后的两个月，有个孩子竟然请家长跟我联络，原因是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铁窗，社会不一定会接受他们。
对啊，对啊。
但他竟然自己提出了想要来厨房看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是重新回到这个社会。
嗯，
我才发现，不是是在这个少管所跟矫正学校的这个群体，13岁到20岁之间，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啊，
所以我那时候才很快的。好，那就来把这本书给出出来。
嗯，
然后接下来下半年到明年年中，我就会在所有的矫正学校跟少管所去里面去做分享、做演讲。嗯，那我们也把书全部捐进去，让这些孩子都可以先看过写的心得。
嗯，
然后我再去做分享。
这个加入这个小混混组织是错误的决定吗？我觉得以当时来讲，说不定是一个不得不的最好的决定。
我甚至都觉得我现在的领导统御都是我当初所学习的。
嗯，就是组织规划的管理。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很明，在台湾有很多的孩子哦，你说真的走上大人拉不回的歪路，你说真的是他坏他错吗？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也有很多的情境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吗？
多半是我们无法被理解而造成的后续的效益。
嗯，啊，然后有太多没有办法去扭转的情境，然后就像刚刚讲的，你为了生存嘛，像我们刚刚讲，偷钱大家都说不好，可是你举例子，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会被打，
我就是躺在地上。
对啊，那 对一个孩子来讲，他多恐惧。那你要说他偷钱不对吗？那偷钱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是不对啊，但是
我是只偷自己父母的钱，我没有偷别人的钱。对，
但是你看，我觉得孩子也知道嘛，你当时是孩子也知道，那他也是怀着很多最最不安的心情。
第一次偷的时候手会一直发抖，
因为你知道不对啊。
对，
你第一个你怕被追，但你也知道是不对的，可是你又不得不，所以我相信有更多的年轻孩子也有类似的情境。哦，那当然他如果走得太久太深，他可能很难回头，或者是已经在一些更危险的情境底下。那所幸彭杰是一个可以在众多这个很高潮迭起的人生经验当中，也就这样子转换了跑道，然后我觉得性格也是大大帮助你。说像刚刚讲的，你一个不服输的性格，像很多人，我相信在面混的人也很多人不服输啊。
对，
你把不服输的个性拿到好的地方去。
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你就看啊，被同学骂说你占一个名额，你觉得被羞辱，你觉得很生气，或者你也觉得哦，对，我好像占了一个名额，那你就让这个名额变得值得一点嘛。
对，
对，你让自己为自己感到更加骄傲嘛。所以和大家分享哦，这一本书叫做《出阵：从挑阵头到世界面包冠军王彭杰的翻转之路》。那很开心哦，邀请到王彭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彭杰。
谢谢，谢谢微微。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负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见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平日早上八点。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态入增强，精选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顾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无。今周开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你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顾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会抽好礼，立即搜寻今周开幸福熟龄论坛。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吉利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搭。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清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